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4世纪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英国文人，他很聪明，当然因为他太聪明能干，也非常远离神了，曾经亲近过，他远离神了，生活糜烂到极点。后来因为同性恋被关在监狱里，关在监狱里呢，算是小小受一点苦，但是因为他养尊处优，那苦对他来讲已经够苦了，所以他写了一个狱中记，里面他那个时候非常接近主了，可惜一出狱又忘记了，不过死前还是信主了。他在里面写了很多相当不错的话，我觉得很多基督徒都没有看到。他在监狱里面，他常常思想到耶稣，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应该有的祷告不是免我们的债，而是罚我们的罪。诶，王海德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觉得在圣灵光照的人之下，才会看到我们真是该死啊。圣灵没有光照，就像现在这些政客，或者像我们一般人，甚至像我们自己，我们一天到晚就看到别人错，别人该死，我倒霉，我委屈，别人错。圣灵光照的人就真的是说，哎呀，罚我的罪吧，我真该死了。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真的很该死，那是对的。当然王尔德还没有看对了，神真的要罚我们，我们也担当不起吧。但是如果我们能看到我们是该被罚的，这是救恩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再看到耶稣替我们受处罚，然后我们再看到神的震怒是那么巨大，然后我们再看到啊，他实在是因着耶稣替我们受罚，赦免我们过犯，我们就更感恩。然后再看到神的震怒那么大，恩典这么大，我们还在得罪神，我们就会不会说罚我们的罪，而是说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实在还不起。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虽然该受苦，有时候我们良心也叫我们说多受点苦吧，你不应该，我们却实在知道这是骄傲，也是错误的。只有主能替我们承受啊，我们承受不了。这个妇人能够看到自己是狗，真是蒙福，不错。因为我们对主的每一个带领都会说，主啊，不错，我们能够信靠顺服他。但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我是狗，我什么都不配。各位，如果你要再说，我们说严格一点，我们连碎渣儿都不配吃，我们根本不配得到任何的祝福。就我们而言，不要说信主以前，信主以后更是，因为我们实在常常亏欠主，尝过主恩的滋味，却常常不要说碎渣儿不要，就是主食我们也常常不要。但是主还是怜悯我们。这里他只是就一个马上想到的一个比喻，因为在以前的时候，不要说那个时候，甚至在中世纪的时候，甚至在文艺复兴的时候，真的常常没有什么地板的，家里也是泥土地的或者石头地的，所以狗啊猫啊鸡啊都在家里，你吃的东西丢下去他们就吃了。那狗是会吃到这些，我不配，但是你既然说我狗，我狗会吃那个桌上掉下来，我就吃那个就好了嘛。他就是就耶稣讲的来适用应用一下。那实际上我们连吃渣都不配，我们真的只能配得地狱的火。但是你只要有上帝来的那一点谦卑，真理的看见，哎呀，那你就真是有福了。我只要吃那个边边的一点吧，各位，但是对神来讲没有边边的一点，神要给我们的救恩从来没有一半的救恩。你上天堂不会上一半，做神的儿女不会做一半，要给就是全部，你要就是得到全部，要就是一点都没有。感谢主，他得到全部了。28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信心就是因着神的启示，神的话，神的圣灵，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对神有认识，有一种认识，叫我们对他的态度是这种正面积极乐观的。那这个妇人跟那个妓女拉合一样，神的启示达到他那，已经不知道塞了又塞，漏了又漏，是剩下一点点了。但那一点点跟芥菜种一样大，跟面酵一样大的 那个神的启示光照就足以让他产生信心，足以让他在好像甚至被耶稣羞辱的时候，他能够锲而不舍，能够说不错，能够说我是狗，吃一点渣子就好了，这就是信心。耶稣就说妇人，耶稣也这样喊过他的母亲妇人。愿耶稣不管喊我们什么，我们都有信心继续的跟亲近他。你的信心是大的哦，那个启示那么小，信心却产生这么大，真是感谢主，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各位，耶稣是我们的主，在这里他一直称他做主，主就是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你称他主，你对他有信心，他也变成你的仆，你的仆就是你叫他做什么他也真的做什么，因为你是合他的心意。就像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讲到这两种不同的状况，一个耶稣讲到说，当仆人从这个田里回来的时候，主人会说，哎，你坐下来吃饭吧，没有，你先帮我预备好再说。我们做仆人的没有任何理由，只有想到服侍主人，就是这样，他的恩典应够用，不管好像怎么不合理。但另外一方面呢，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36节又讲到说，如果仆人真的很忠心到底，像雅各书第五章等候忍耐等到主再来，真是忠心到主来，他一叩门就给他开门，主什么时候叫我们，我们一点都不耽误，不像那个苏拉密女子，良人敲门的时候会耽误，哎呀，耽误良人就走了，他不耽误，主人回来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哇，主人伺候他们呢。我刚刚讲的相反例子在路加福音第17章第8节以后啊，是仆人在辛苦的时候继续伺候主人，这里是辛苦完毕了，主人伺候仆人。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这两个都不断的交织的，一直都有的，我们在服侍主，我们靠着主服侍我们的力量，赐给我们力量来服侍主啊。你看你有信心，主真的变成你的仆人了，但是你有信心就是把主当你的主人，当你的救主，主仆的位置立刻颠倒了，给你所要的成全了，因为你有信心，你就是我的儿女，你有信心我就为你做事，不但是做事而且成全。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有的时候很快，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快，但是不管快或慢，我们知道神的救恩就一定能够成就。29节开始哈，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这个事情不是在耶稣生平里面并不是少见的事情，他常常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也不知道你我们信不信这样的事，当然我们都说我们信了，但是有的时候总有一些不同的 qualification， 就是信啊，但是今天大概不会发生了啊，或者说信啊，但是恐怕他的描述跟实际的科学要来描述不大一样啊。我们不但相信这个是真实的，我们也相信今天还会发生啊，有一些叫 secessionist， 就是神迹终止论啊，他们并不是 liberal， 并不是新派，他们 liberal 根本不相信从来有发生过这些事。是相信但觉得现在不再有了啊，因为圣经已经有了，就不再需要神迹来肯定这些先知的话。我们相信今天还是可以有啊，能够有。那但是我要提出来的问题和要各位思想的啊，不只是这个事情。就算这些都是真的，我们相信真的。但是这个会让我们信心更坚定，会让我们更相信主吗？各位，我深深觉得啊，人如果对上帝要不信的话，你什么事都可以找出上帝的错误。有瘸子、瞎子、哑巴、残疾的被医好了，你要是心中对神不满的话，你可以说还有很多人没被医好，而且更多，
那么就是可以继续对上帝，就算这是真的，你可以说上帝不公平；就算这是真的，你可以说上帝为什么医好他不医好我。这个应用在我们平常生活中也有啊，就有的时候你听到一些神迹奇事，我们很感动，但是也许你会更失望，因为这个事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这不一定是神迹奇事而已，我看很多啊，包括如果考试别人都考得很好，我考得不好，我们会不会很生气？别人先生的工作都很好，我的先生工作不好，我们会不会很生气？就是我们真需要有信心，因为啊，就算是神迹奇事，就算是真的，当我们一想到这在我身上没有应用的时候，我们就又不服气了。啊，这个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神的带领一定是最好，你一定要相信这件事。如果你不先相信神的话，不管什么神迹奇事，真也好假也好，人还是有挑毛病，觉得不平的地方啊。那同样的，就算这些都是真的发生了，我们相信真的发生了，甚至他们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了，这应该是一个正面的事情啊，荣耀归给主嘛。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啊，就算神迹真的发生了，发生在你身上，你也没有抱怨的理由。明天会不会继续跟随主，那也不一定啊。就是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神爱我们，有的时候祷告蒙垂听，或者是听到很感动，或者是有些事神带领的非常美好，可是过几天又碰到倒霉的事或者不顺利的事，我们又会觉得哎，就是过去的那一件事情对我们现在好像不一定有帮助。那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我不觉得是不断的神迹奇事或这些，以色列那个时候耶稣工作的时候，很多这些神迹奇事，我觉得我们需要不断的是我们信心真是更加增长。这信心增长就包括有的时候神迹没有发生，或者生活中真的很平平淡淡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在这些时候能够专心跟随上帝。好，第32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这个耶稣的情，耶稣是有感情的，因为耶稣不仅是全然的神，也是全然的人。神学里面常常说神是 apathetic， pathetic 是感情， apathetic 是没有感情的。这个有人说是受希腊的影响，神没有感情，不过我想神是有感情的，丰富感情，只是这些感情没有叫他有犯罪或者是做不理性的事情啊。耶稣他的人性里起码是有丰富的感情的，那事实上我们看神也是有丰富的感情，只是再一次说没有犯罪的。那他的感情里面呢，耶稣曾经欢乐，耶稣曾经忧愁愤怒，但是形容耶稣感情最多的是他怜悯。怜悯就是要把好东西给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对于人的可怜，人的痛苦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哎呀，我很感谢主，愿这种强烈的感情产生一个行动，不管是祷告的行动，或者是救济的行动，或者要改善社会结构的行动，或者是怎么样，这是一个怜悯的心哈。我们的主有怜悯的心，他已经在怜悯人了，他已经在这三天里面医了好多人的病了。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三天他是不是跟平常一样常常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但他还要怜悯他们。这里你看到哈，这次是耶稣相当主动提出来的，没有人说自己肚子饿了，就耶稣自己看到了。有的时候上帝做事是好像你苦得不得了，然后呼求神来帮助你，有的时候是神主动把你带到一个平安的地方，有的时候神主动把你带一个艰难的地方，有的时候你没有求他就帮助你，有的时候你求了半天他好像也不理你。那我们总相信我们的主总是对的，但他在每一个时候对每一群人他可能有不同的做法。我们不要套说神每次带领我们都要这样子啊！你记得诗篇还是三篇，有的时候他带我们到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有的时候把我们带到死荫幽谷，总是都是美好的啊！他怜悯他们，他为他们的恶他有一个希望帮助的心，三天都没有吃，那我们相信这些人是带了一些干粮来了，但是也许是排队啊、医病啊怎么样啊， 那么所以就等了三天。那这三天里面呢，耶稣有没有什么教导我们也不知道，可能耶稣有教导。那这又是你要挑毛病可以挑的地方。如果你能医病，你有这样的能力，你就啪刹那间都好了吧。如果你有能力医病，那我们不是继续可以怪上帝，你根本就不要叫我生病嘛。对，我们要抱怨都可以。我们现在答案就是，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罪恶世界有种种不幸。那你说，哎，神为什么不把这罪恶赶快消除？我们答案是，神已经消除了，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甚至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借着他对人的启示、提醒、告诫，还有各样的作为，他已经在消除罪恶了。你说为什么要这么久？啊，从旧约到今天，亚当夏娃堕落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几千或几万年了啊，相当长的时间。那我们还是一样说，你最好是信靠顺服上帝。你要是说我不信靠顺服上帝，我要用我的理智来判断的话，各位，我觉得我们自己会走到死胡同里面，说什么都不是了。那上帝做什么你也觉得不合理。好，这一次耶稣医病的结果，叫人家饿了三天肚子，或者说好像不是说饿了三天，我相信他们有带一些干粮来了，那就没有得吃。那一件美事又觉得不好了，就是你干嘛不一次通通医好？哎呀，如果你是像人一样哈，我们现在都看过病嘛，那种名医哇，那挂号之难挂上啊，然后很多的名医就是看你30秒钟都不错了啊。那耶稣也是这样吗？因为有几千人啊，除了妇女和孩子有4000人，那么他是不是一个个医？所以搞了三天，他既能医好，为什么不快一点？各位，我说这就是让我们不要抱怨。你要信这个神就全然信吧。我不是说这些理智的问题不合理，我甚至觉得我们应该很努力的去想去问，基督徒绝对是勤快的，但是我们总是在信靠上帝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找到合理的答案。好，这里我们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我们只知道神充满了怜悯，他也有能力，他叫他的儿子，他一直在做解决罪恶拯救人的事情，他有他循序渐进到了耶稣的十字架，把这个罪的问题一次解决，然后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把审判和执行罪恶的审判的问题也一次解决，我们就相信他吧。好了，这里他说他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那各位，我们知道这是耶稣第二次用少数的食物让许多人喂饱的事情。那有一些解经家就说，这恐怕两件事是一件事啊。那我们看实在是两件事，因为虽然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实在细节有太多的不一样啊。那如果上一次耶稣才用5饼2鱼喂饱5000人，为什么这一次门徒还会问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饼叫这些人吃饱呢？为什么他们刚刚经历过神迹，才没有几天，怎么现在又来问同样的问题呢？其实这很好回答，因为我们活在肉身之中，我们就是这样子。你上一分钟看过一个神迹，下一分钟碰到困难，你又说上一次可能只是一个巧合。就我们总是会怀疑，我们如果不让圣灵来工作的话，体贴肉体的话，就总是会怀疑。所以门徒虽然经历过神迹，还是会怀疑，我也经历过，但是心碰到困难的时候又会怀疑。我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神听祷告，但是下一次祷告神如果耽误久一点，我又觉得恐怕以前都不是真的了。哎呀，你的信心要不断的被圣灵来增加，不要被环境来左右哈。而且在上一次的神迹其实结果不是太理想。结果第一就是他们强迫耶稣要做王，而耶稣不愿意。结果第二就是这个，在约翰福音第6章写得非常清楚，当耶稣不愿意做王而跑到加百农，他们去追了，就有约翰福音第6章那段对话。耶稣的话就是告诉他们，你们来找我不要是吃饼得饱，你们来找我是要信靠我，或者说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其实就是听我的话。结果就是因为那个神迹后续所产生的，约翰福音第6章讲，很多人就离开耶稣了。从约翰福音的写法，耶稣的事工开始受到挫折，就是那件大神迹。 那个大神机叫人从要拥戴他做王，而耶稣不愿意，说你们要信靠我，变成大部分人都离开他了。所以我想门徒在这一次就想到说，哎呦，是不是这一次不要先指望耶稣行神迹吧。那不管怎么样，耶稣又来，又再一次给行神迹哈，再一次也要加强他们的信心。34节，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啊，这是跟上次不一样哈，上次是五饼二鱼，这次就几条小鱼，七个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好，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哈，这个老话了啊，很多牧师也会讲的，我们所有的东西一定要交在主手里，放在我们手里始终就是七个饼几条小鱼，放在我们手里始终就是慢慢会腐朽，你所有的你的生命你的时间你的金钱在你的手里就没有什么价值，交在主手里后那就产生神迹奇事，你自己的生命也是一样啊。那这个七个饼几个鱼啊，让我们看到不一样。圣经里常常记载有两件类似的事发生，比如说耶稣曾经两次在拿撒勒被弃绝啊，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那里有记一次，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也记一次，耶稣有两次洁净圣殿，约翰福音第二章有一次，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有第二次，曾经有两个女人拿香膏膏耶稣，路加福音第七章一次，马可福音十四章一次，耶稣曾经讲过两次把钱给仆人，仆人去赚钱的事情啊，路加福音十九章一次，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次。那这一次分饼呢，也是不同的事情哈。那不过虽然是不同的事，是一个同样的主做的，而且也都是要人去信靠他的。不过这一次呢，就比上一次呢讲的简单，没有看到那些人吃饱了以后对耶稣做了一些什么事。就是说剩下装了七个筐子，耶稣总是不浪费的啊。虽然他还可以继续变，他就是不浪费。一般来讲，耶稣不随便行神迹的。那么除了孩子和妇人有四千人，那耶稣就要众人散去，然后呢来到马加丹的境界。对，我是看得很遗憾。耶稣叫众人散去，耶稣有的时候甚至拦主人到他那里，有的时候说一些话做一些事，甚至躲起来说一些话，像那个迦南妇人，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耶稣也不要依他从开始。哎呀，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好像看到一些难处，在这里耶稣也叫他们散去。那我只能说，如果你那时候不散去你就好了，比如说我要跟随你，当然要跟随那就要撇弃一切来跟随主，否则我的意思就是，我不能说这四千人有什么不对了，我不太敢讲啊。那五千人是不大对，因为他们只想拥护耶稣做一个世俗的王，叫他们吃饼得饱。这四千人呢，不能说他们有什么不对，但是呢也很遗憾，不能说他们有什么对。这个甚至当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的时候，你也不要说好吧，那我就不求你了，你也要说狗也吃，主人坐上带下来睡斋子。我们对主的一切作为只能有一个反应，就是更信靠他，对，我们绝不离开他。这些人散去让我觉得有点可惜，当然也许耶稣也是觉得这些人还不是做门徒的时候，他们还有他们工作要做，那也对了啊。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总是愿意跟随主，当然也有神要我们散去到不同的地方去了，我们也知道。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 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